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主日，所以我们众圣徒弟兄姊妹都到圣殿来敬拜他，让我们以一颗欢喜快乐有敬畏战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生命之道。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老约翰谈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生命之道，而且这个生命之道是他们过去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这个生命的东西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道成了肉身，可见可摸可听这样一个道。大家还记得当约翰年轻的时候，约翰性情是很暴躁的，有一次他们随着主到外邦人去传道，结果呢外邦人还拒绝，是约翰就很生气，他说主啊，我们不如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都毁了，因为没有用啊，主亲自来传都不行，所以他有个绰号叫雷子啊，就是一碰就炸的这种。但是经过他跟随主，经过他几十年在主里的操练，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所以在约翰一二三书啊，这是老约翰在年长而的生命日属灵的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写下的书卷。在约翰一二三书，你发现老约翰讲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爱，所以老约翰就有一个口头禅哈，你们就仔细读约翰一书，常常讲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就这句话一直就是贯穿在他的著作里边，整个跟随了我们的主，他的生命。生命完全被翻转被改变。这样我今天是试着用一下这 PowerPoint 啊，不知道。好，感谢主。嗯，因为有时候太远啊，就是怕他这个信号的传递会有些问题。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实际哈，关于生命之道，所以我们信的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套道理啊，我们加入基督教的群体也不是加入一个社团加入一个组织，所以有时候啊，回天听见有个别弟兄姊妹讲我信教了我入教了，我说你没信什么教你没入什么教，你信的是耶稣基督，你加入的是基督的身体啊，不是自己加入一个思想体系一个哲学体系，我们进入这么一个人的社团，不是，乃是和整个和神的生命这样一个连接。像这样一个生命之道的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约翰的著作当中，也是贯穿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也是老约翰在年长的时候写下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就约翰施洗约翰为主作见证，他说他过去不认识他，但是有一天他看见了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知道原来这位施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还记得哈，当初施洗约翰是在约旦河施洗悔改的洗礼，所以很多人从各地各方到约旦河来接受洗礼。那我是三月底四月初在圣地去学习， 是那时候我们又下到约翰又洗了一次，那不是悔改的洗了哈，那是一个坚贞的洗，愿意终身的跟随主啊，穿着白袍子下去啊，真是感受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所以施洗约翰当时在施洗约翰，据说我们受洗的地方就是当初施洗约翰一直在为众人施洗的地方啊，是大家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了，反正是在约旦河里洗了啊。所以呢，最后主也要到他跟前去接受他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跟他洗，因为施洗约翰说：“本来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怎么你反倒找我呢？”主耶稣说：“暂且学我吧，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因为主没有罪，主不需要悔改啊，但是他为了要和罪人认同，因为他将来要担负我们的罪孽，哎，所以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为我们的主施了洗。”施洗，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的身上，天上的天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个位格的神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哎，所以施洗很一下看见了。因为当初差他来这一位就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个差来的救世主。所以施洗约翰看见的，逢人就做见证，这位拿撒勒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一直做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啊，说在次日，约翰，这约翰是指施洗约翰哈。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门徒肯定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哈。我有时候读到这儿，我们都会想到很多的问题啊。明明这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心甘情愿让他去跟随主。我们有时候恐怕不一定是这样。我费了半天劲才让你信主，刚刚受洗，你们到别的教会去聚会去了。我们有时候心里就不太平衡了啊！你看这个约翰，他整个是一个国度的观念啊，一个国度的观念。他心甘情愿的让主能够兴旺，他自己要卑微，因为他知道神差来在世界上来做什么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主看见三十八节说耶稣。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三十八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我很多时候读圣经读不太懂，这些我也都不太懂。按照人的逻辑哈，当主耶稣看见施洗约翰那两个门徒来跟随他，他转过身来问他：如果我想，我怎么问？哎，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真愿意来跟随我吗？啊，这个就比较逻辑了。哎，但是主耶稣问的是什么？”你们要什么？这个门徒听见以后，门徒也没说他们要什么，拿笔在哪儿住啊？谁给谁都不大见，是不是？主耶稣他们要什么，他们问主耶稣在哪儿住。哎，但是主也没责备他们哈，就这一逻辑有时候不太读得懂啊。但是肯定是神没有觉得你怎么答非所问，马上主耶稣说：“你们来看啊！”结果呢，主就把他领到主耶稣住的地方。然后圣经说什么？那时月有深圳，深圳是犹太人的一个时令啊，就相当于我们下午的四点钟左右啊。那又有深圳，那天是比较晚了，所以呢，那一天晚上，这两个门徒就和主住了一宿。然后紧接着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今天我们读圣经很容易就读过去了，你遇见弥赛亚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早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努力的让我们自己要身临其境，要回到当时耶稣的时代，知道那个时候是时代背景，当时人对弥赛亚的看法。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安德烈的这一句话是何等的了不起。为什么？因为当初在犹太人的时代，我们知道 自从旧约圣经马勒基书在第五世纪写完以后，400年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兴起先知，一直到了施洗约翰来到以后啊，主耶稣说他是啊最后一个先知。所以从马拉基书写完到施洗约翰的降生出来传道，整整400年，神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所以这400年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困难的400年。所以我们有时候称它是2个月之间的400年的沉默期，或者400年的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犹太人知道神一定要派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可是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他是谁，他从哪儿来，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们一直是在引颈长盼，期盼这个弥赛亚到来。但是呢，他们对弥赛亚的到来，他们对要将要来到这个弥赛亚，他们是心中有很多的期盼。这个期盼呢，和主耶稣来的目的、来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期盼和主要想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他们相信这位来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个有权势的君王。为什么？因为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就是犹太人统治地区，整个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也就是罗马的殖民地。这当然，既然是来一个救世主，他首先当然是一个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强人，能够领导我们起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所以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14到15节，就是说当主耶稣行了用5饼2鱼使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以后，很多人就犹太人就相信他了。所以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为什么大家他就觉得哟，耶稣他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肯定就是那个先知，那实际就是指马拉基书讲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要派救世主来，所以他们要拥戴耶稣起来做王。耶稣为什么要退下去？因为耶稣来到世间做王、做弥赛亚，不是来做犹太人的王，他来是要用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用他的死，把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从黑暗中、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是主来的任务。当然这个当时没有新约圣经，这犹太人是不可理解的，一看你怎么这个人连王都不愿意做，他怎么可能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了？那当然很多人就会离弃他啊，说这是犹太人盼望的一件事情，和圣经记录不一样的。第二，他们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是突然来到了，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你看在马可福音第6章1到3节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众人到了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说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啊，非常的惊讶，对不对？但是你看话锋一转怎么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一想到这儿，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厌弃他。有一行小字，厌弃什么？厌弃他原文是因他跌倒。本来就很稀奇，和耶稣的教训、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突然一想不对呀，他不就那个木匠吗？他爸爸妈妈我们全知道，弟弟妹妹全都知道，跟我们一起长了30年，怎么突然他一下就会成弥赛亚了？因为弥赛亚的是没人知道的，所以他们一想到这儿，他们就开始厌弃耶稣了。还有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7章25到27节说，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就当耶稣去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耶路撒冷人中有说，这不是他们想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哎，就很怀疑。那看，马上话锋一转，怎么样？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看见吧？他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长大的，看见他长大，他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很多人拒绝他。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他们相信耶稣要降生在救世主降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对不对？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大家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朝，那要朝见犹太的王，所以希律知道以后，希律就很惊慌，对不对？所以希律王听见以后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人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世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你看，又少一个字哈，伯利恒。你看，他们毫不犹豫的就回答，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旧约很清楚，弥迦书五章二节讲的很清楚，将来这个救主要从伯利恒降生。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确实降生在伯利恒，主是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但是因为希律王要杀婴孩，所以呢，天使向约瑟和玛利亚显现在梦里，让他带着孩子逃到埃及去了。到了埃及以后，只等到最后大希律王过世以后，天使又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可以回到迦南地。最后他们带着孩子回来，回来以后他们没有回到伯利恒，而是到了北边的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我们的主是生在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成长于拿撒勒，是这么样一个。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背景，所以一直叫他拿撒勒人耶稣嘛，哈。所以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嘛。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所以很多人都误解了，以为耶稣就是从拿撒勒长大的。这次我们去圣地，也到拿撒勒村去看了，有的地方已经恢复出当时的古面貌，这个榨橄榄油的池子什么的都找到了，那非常简陋，非常小的一个村庄。而且现在的人，你就看拿撒勒的人哈，那皮肤都是非常黝黑，黑里透红，一脸的皱纹，因为那个时候很干燥，那个风沙很大，就像蒙古啊这些牧人的那种面貌，两个手都非常的粗糙。我们圣经翻说耶稣基督，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实际当时在拿撒勒的地方木头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石头，所以拿撒勒的村大部分房子都是石头盖的，所以严格的说耶稣是一个匠人，就是修建房子的匠人了，成天给石头打交道，所以两个手都非常的粗糙，是那么小一个村庄，所以很多都瞧不起了。所以当主耶稣就呼召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么小一地方怎么可能出现这？所以他们就误解了，以为耶稣基督是从拿撒勒降生的，而不是从伯利恒啊，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所以很多人不信耶稣。另外他们相信弥赛亚不会死，但是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或者神人而信，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的神他是永远从亘古到今的一直存在的，但是作为人他要死在世界上替我们死，完成神的救赎，哈，就这两个方面。所以由于这么多很多这样的误解，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受，就是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知道真正知道耶稣身份的只是少数几个人，都是受到天使的启示，都是受到圣灵的感动的少数几个人。耶稣肉身的妈妈玛利亚肯定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约瑟肯定知道耶稣是谁，然后在那个老人西面， 在圣殿里祷告的，圣灵感动他，他知道救主降生。所以最后当耶稣的父亲母亲抱着耶稣到圣殿去的时候，他就把孩子接过来，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已经我已经看见了以色列的救主降生，我现在死了我都知道了。还有一个老女先知雅拉啊，这少数几个人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我们要回到这样一个情景下，我们再来看安德烈这句话就非常有分量了。为什么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和耶稣都住了一夜，他们就那么笃定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我们盼了400年的救世主呢？圣经没有讲。那一天晚上耶稣跟他们说了什么，耶稣跟他们做了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沉思想象的余地。是不是那天晚上耶稣在他们面前像登山变相一下，一下露出了真相，他们一下看见了，还是说别的原因，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们就不敢随便乱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会了，圣经说的地方我们就讲，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就闭嘴啊，不能随便去乱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是那一天晚上耶稣所行所言所做让他们就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神差来的救主。所以约翰福音20章第1节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父怎么样差遣的子呢？父差遣子的办法是用道成肉身的办法，这些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当耶稣降世的时候，他不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君王，掌管很多军队的元帅，或者非常有钱的一个财主，有权有势？没有，他不是靠外在的功名利禄和权势来拯救世人，他作为救世主，他靠什么？他靠道成了肉身的办法。从外表来看，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是他里边是完全是神的一切本性的丰富都能够有心有机的住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老约翰才会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为什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神差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来拯救世人，来传扬神的救恩，不是靠外在的身外的功名利禄，来靠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品格、内在的形象，这就是生命的东西。这就是，所以父差遣子是用道成肉身的办法。那么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怎么照样法呢？忽然发现子差遣门徒的办法乃是用道住肉身的办法。你看主所拣选的12个门徒，有学问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渔夫，还有谁啊？还有大家都看不上眼的税吏。那税吏就是当时在巴勒斯坦的时代啊，在耶稣的时代，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效力，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再从中渔利。这种人是犹太人最恨、最瞧不起又最奈何不得的人。为什么？因为后边有罗马政府撑腰。所以你看圣经里边把罪吏、妓女、税吏、罪人全都放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等级的人。所以有人说这种税吏啊，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那汉奸似的，身为犹太人替日本人办事，压榨自己的同胞。我不叫他汉奸了，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啊。这种人谁也坚信他在做门徒，你看吧，这种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为什么神要拣选这种没有无权无势没有学问的人来做他的门徒呢？虽然从外表来看他和我们完全一样，但是这群人是有圣灵进驻的人，是有道住在身上的人，所以他们将来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完成神的大使命，不是靠外在的权势，和主耶稣一样来靠内在的神秘的力量。所以你们我们读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哈，当这一批人主耶稣过世以后升天以后圣灵保惠师下来，这一批门徒是大有能力啊。在福音书结束的时候，你看耶稣被钉死甚至复活以后，门徒都还很害怕的，但是一到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门徒是焕然一新，判若两人，可以比照在耶路撒冷一次讲道3000人归主，大胆传扬神的道。为什么？一方面是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再一个是什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浇灌。说一切愿意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就是有圣灵进驻的人。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4章13节是这样说，他说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这是神的恩典和应许。当一个人真正悔改相信主，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那这一群人，所以有圣灵进驻，有神住在我们心里，这一批人，所以就靠着这一批人，福音很快就传开了。所以当彼得到约翰在公堂里被这些祭司长犹太人审问的时候，嚯，他们那种胆量他们那种能力让周围的犹太人都感到吃惊，看着他们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最后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看见了吧？就这些人开始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开始有耶稣的香体香之气，这批人是跟着耶稣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有道在他们的里边。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13章讲到巴拉巴和保罗哈到路斯德去传道，最后在路斯德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庙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生来就不会走路，已经长得这么大了从来不会走路，但是这个保罗看见他听到的时候有信心，保罗就对他说你站起来走，这一句话出来就一下就跳起来了，就开始走路了。嚯，当初周遭的人看了以后简直惊讶极了，就说什么一定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要不怎么会一句话他就起来走路啊？然后怎么样，祭司老百姓牵着牛拿着花圈要干什么？要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着神来拜了。这时候保罗和巴拉巴紧紧地把他们众人拦住，诸君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然后就向他们传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只是人而已，但是我们敬拜的这位永生神，所以经过这样把他们介绍到神面前去。最后保罗最后到帖撒罗尼迦也去传道，当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些人很害怕，就开始不好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里来了，就靠着几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几乎把整个天下全搅动了。靠的是什么？有道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外表看也只是一个瓦器，可是我们的瓦器里有宝贝，有圣灵。所以神差遣的门子差遣门徒就是这样一个办法。所以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放一切都靠不住，只有靠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成事。所以在新旧约圣经里边都一直很清楚地谈到，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2节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新约圣经主耶稣在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一想到见证哈，我在台上讲我得救的经历啊，讲神怎么带领我，那是不是见证？当然是见证。但是神圣经讲的见证说什么？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是做我的见证，不是让我们去做见证，要做神的见证，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神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全身全心，我们每一天所言所行，我们的生活都是神的见证，都在见证神，自觉也在见证，不自觉也在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这就是神的意思，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全身心就是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批人按照保罗讲的，有知识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进驻，有圣灵的带领，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这就是只在差遣我们的用的这样一个办法啊，说每个人都是神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真正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进驻，我们生命改变。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改变，他一些新的一些行为、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改变，不是靠自己做出来的，像别人看我像一个基督徒，不是，他因为有生命，他一定会流露。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乃是自然的流露，人前人后都应该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九章，当主耶稣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税吏长，还不光是税吏了，税吏里边的头叫做撒该，他要想看主耶稣，圣经说他看不见。那为什么？就是他个子小，他个子小你看不见，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对不对？估计啊，大家平常特别恨他，你个子小你看不见，你想往前面挤不让你去，对不对？要报复你一下。哎，这撒该他很聪明，他跑到前面一棵桑树上去了，你不让我上看不见，我把他收拾了我就可以看见。哎，主耶稣过去，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去。哇，撒该听见以后大喜过望啊，大家都瞧不起人，今天主耶稣竟然要到他家里去，所以圣经记他就欢欢喜喜的下来接待主耶稣。到了家里以后，圣经怎么记载？撒该都不敢坐呀，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饿大的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耶稣没让他呀，为什么这时突然想起穷人呢？过去站的越多越好啊，哪有穷人呢？哎，今天眼一下开了，哟，我说这么富裕了，周围还这么多穷人，这么多需要，我赶紧把一份分给他吧。过去是越饿大的多越高兴啊，现在发现不对了，我怎么可以用这种手段对别人呢？不仅要回，而且要改，实际行动改。我饿大的谁，我赔他四倍，实际行动来改正。实际赔一倍都不错了，赔四倍。主耶稣没要求他呀，为什么？因为当他接受主说，他生命改变了，圣灵光照他了。所以这些你会看见，真正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生命一定要变的。前几年我去大陆侍奉，后来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坐在车上，我就问弟兄原来过去做什么呢？他惭愧惭愧，他说我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 我就问他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他一个劲儿说罪孽深重，但最后神光照他的心了，主现在把一切放弃，做全世界的传道人，这绝不是人能够做得出来的，这是乃是神灵的工作，神的手啊。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他一定要改变，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情况是不是说今天一觉知信主，明天生命就完全就全新了，就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绝对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实际是有两个生命的交战，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就是父母所赐我们属血肉的生命，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再赐我们一个生命，新的生命圣灵，这两者就要打仗，就要交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想做这里的好事的时候，里边的罪就拉着我不让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你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很多人都说这不可能是保罗的情况啊，是不是讲保罗信主以前的情况？实际不是，所有第七章的动词全都是现在时，讲他的现在。实际我想这个实际保罗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的状况了啊。所以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会改变，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立刻的死亡，两个生命要打仗。所以我们呢，我昨天讲到我们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其中一点是什么？自由意志，对不对？神尊重我们自己的决定。所以当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在外边敲门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接受他。圣灵从来不强迫要一定要进去，除非我们心甘情愿把心门打开，对我们的尊重。如果神真是要强迫进去，神来得住呢？对不对？你们再关得紧也没用啊，一口气你就开了，对不对？不尊重，除非你愿意，否则我不进去。今天同样的，我们信了主，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了，但是圣灵没有强迫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和王，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他。当我们能够顺服他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就长得快，当我们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就长得慢。二两律的征战，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情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彼此相争的。所以顺着情欲杀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同样是两个律的征战，两条路可以走的，能够一直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就长得快。生命要长不是靠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愿意圣灵，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就会长。但是反过来一直去了老我，顺着情欲走，生命就长不大啊。所以属灵生命是需要成长，不是自发的，二律的征战，然后两条道路啊。所以只有求神让我们的身上动工，我们才能够为神做工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实际情况。所以圣经一直在鼓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道德行为来表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今天信主并不是因为我们道德水准多高我们才能做基督徒，乃是我们愿意悔改。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从真理上来说，他的道德水准一定要高于非基督徒群体，否则的话基督教根本存在不下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彼得也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基督徒必须借着伦理行为表达其信仰的真实性，就是新约圣经一致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嘛，我们去宣教传福音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 都不认识我们人的地方去传。这不是说不应该去不好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到远处去传，向深人传，不认识人传会相对容易一点嘛，是不是？只要我们道理讲得对，别人都信了主了，你信完主我们就走了，就像我这样哈。人家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给亲人传福音很难，给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传福音很难。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在他们面前是透明的。我们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传道人更是这样。有一次我到加州去讲道，一个姊妹说，她说啊，我妈妈来看我从大陆，我把她带到教会，妈妈到教会感觉很好，弟兄姊妹对她都很热心，还听牧师讲道也讲得不错。她可是有一次啊，周末妈妈带她去超市买东西，他们车刚开上超市，哎，就看见教会的传道人买的都推着买的东西的小车就出来了。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他们就看见传道人把这个小车推到自己的车后边，把后车盖打开，把东西放进去，车盖一关，顺手一推，就把这个装小车的车推到别人的车后边，开车就走。就这一点事情，妈妈一看大为吃惊，他不是传道人吗？他怎么会这样做事情？他将来再讲得到，我怎么还可以信他讲得到？哇，我听了以后毛骨悚然啊，传道人也是人啊，哦，他讲有点缺点错误，他以后讲的道理都不听了，不信了。可是你仔细一想，对没有信主人他就是这样的呀。你讲道这么好，你怎么做事能够这样做呢？我本来去买东西就很注意推这个小车哈，这听完以后更加注意了。你就怕你稍微不注意一点，你还没意识到的一点缺点错误，就把别人给绊倒了，你还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传道人是什么？玻璃缸的金鱼，完全透明的，一点小动作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弟兄姊妹，你们也别笑，你们和我们一样，你们在还没有信的朋友当中，我也是玻璃缸的金鱼，别人都看得清楚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像这些亲朋好友，像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啊，你看我信了主了，因为独一的真神啊，唯一信主，圣灵进驻，我生命完全改变。你讲的很真，很真切，他一句话就给你堵住了，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对不对？他有时候还不是说你怀疑你的，不觉得你不好，他会从根本上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这神是真的吗？圣灵是真的吗？圣灵真进了，进了你怎么没改变呢？是这样的。有一位姊妹啊，在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她特别能干啊，干事也麻溜，老嫌这个先生这个拖拖拉拉窝窝囊囊，这先生在家里受气，挨骂受气。后来呢，姊妹信主了，一读圣经发现不对了，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她知道这做错了，就开始改了。改了以后对丈夫啊再不骂了，再很温和的对待丈夫，丈夫特别的高兴啊。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不是他信主得救了，是说太太善待他了，不给他受气了。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就会吸引他的先生来教会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太太信主连脾气都变了？我常常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怎么他一信主他脾气直接把他吸引过来，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太太信主以前成天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你还能让他来教会吗？他绝对不可能来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见证神。常常我们会听到慕道朋友说，我为什么要去做基督徒？ 信基督，我看那个人基督徒还不如我呢。我们会给他讲，不要看人，要看神，对不对？这是对的。人都不完全嘛，我们要把眼睛盯在神的身上。但是反过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内讲，我们不能说你不要看我，看神就行了。不要把这个作为我们不长进不好好追求的一个借口啊！当年2000年时候，老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表明，把他表明出来，对不对？见到耶稣基督就是见到神了，从耶稣身上就看见了神。耶稣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把神的荣美，把不可见的神的神形象活化在人的面前。今天2000年以后了，谁见过基督呢？他们怎么能够见到基督呢？他们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呢。所以作为慕道的朋友，因为个别基督徒的行为不好一夜障目就不相信神，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作为弟兄姊妹，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好成为别人相信神的拦阻，将来我们向神也叫不了账。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传福音，实际福音不是传福音，不是刻写在我们一生日程上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地点的活动，而是我们一生一世每天的活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传扬，好的坏的都在传扬。所以整个福音的传递过程实际是生命传递的过程，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所以弟兄姊妹，通过我们相信悔改信主，我们得到了神所赐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他放弃了他在地上的这一切，他用他的生命来拯救了我们。那今天通过有圣灵进驻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向人显示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让他们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能够进到神面前再得到生命。所以整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传递的过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神的慈爱神的赦免和救赎的管道在我们身上被堵住，我们应该向世人彰显住在我们里边的生命之道，在实践神的大使命当中能够有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点名选召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一无二，没有别人可以取代的。但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不同，呼召不同，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都要找到自己在神国中的地位，在神的恩赐，神在他的国度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计划，我们能够赤手忠心良善努力去工作，为神工作，将来在神的眼里是一样的荣耀。神不在我们做的事情的大小，就在于良善忠心，良善爱神爱人忠心，神把我们放在哪儿，就努力的去为神做工，将来的奖赏是完全是一样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不仅拣选了我们而且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特别爱的，有特别的作用，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主以后能够更加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生的生命基督里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大，每到之处就可以传扬那因着真神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来向世人显现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的真神。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帮助我们。我也今天问问在我们在座的朋友，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有，今天有没有感动愿意接受主成为基督徒？如果有，我也像昨天一样 邀请你们能够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如果有感动要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